Grüße Sie, Herr Amitofo.慢慢有冷风的味道，今天也是11月最后一天，今年就剩最后一个月了。回想4月13号开学第一次上课，我们先以欧阳先生的学术，由他办理支那内学院到法相大学筹办，虽然没有成就，其实。 我们这堂课，我的想象中也就是法相大学的一个实验班。我们就借由他学术当中的交代来听从他对于学习法相中的一些建议，包括学习的方法、研究的范畴、应该有的心态等等。接着呢，我们学习《与且是谬论序》。 这部序前后两卷总共有2万字，大概是序文当中最大部头的一个著作了。我们虽然并没有完全的学习，但是借由这部序呢，我们把法相中的传承、它的经论的依据、法脉的源流、对于唯识义跟相应义的一个了解。 我们以后应该会进他的大科，可是呢，还没有详细进卷一嘛，所以大概没有去提到。那么接着呢，就为我们鉴定会的资粮型打基础。云清啊，你就坐那个位置吧。 上次排过了，你就往前一直递补就对了。那这部分我们花了比较长的时间用了6门教授习定论、修所成谛以及声闻地的一些概念，我们也借由小止观保。 宝公上人的一个讲解呢，采用了几个他的说明，希望各位都把这些止观二道的定资量的一些前行呢，我们虽然没有去讲戒，其实我很希望能够专门的来共同学习，进行戒观法，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应该的。 但是我原定排大概就是在过年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这样，如果不耽误正常的课程，又能够学习过，我的构想是在过年间比较有长的连续假，如果可以的话，我找基金会的场地也可以，我们连续几个整天。 连续几个整天，你们可以来，可以随喜，因为全程应该都会录音。我希望能够用连续几天的时间，就当做我自己心得报告吧，把进行戒观法讲过一遍。其实虽然它是很难的文言文，可是意思并不太复杂。 只是希望能够由宣主他自己对于戒学怎么样，其实他不只是谈戒学了，应该是无漏的三学应该要怎么下手，把它整合起来。当然，他个人是被称为律宗的祖师爷，就看到我们学戒，其实戒是什么？戒是没有定向的，戒其实就是一种身心的规律。你看他的文，就可以很明确知道这件事儿。而这个规律是有个方向感的，那个方向感当然就是成就无上菩提。 那么他的道路就是般若，他的方法就是四念住，所有这些东西的体就是四，他老人家是同意阿赖耶识理，他不讲真如，他不讲佛性，其实他对于四的体一向原教的主张就认为就是四，四在他老人家的眼中其实是没有染见的，他完全是按照唯识本论本宗的说法。 啊，事的体性其实就是无复无记，对不对？所以就看你怎么栽培它就是什么样。所以呢，他你可以看到他的主张是这样。可是到了像了然律师，因为我现在礼拜六下午也在学习宣祖的另外一部著作，就是四门归敬仪。四门归敬仪在大正藏里面唯一只有了然律师的一个注解文。了然律师的思想是大乘起心论的思想，你看到他注解的那个文的那个思想跟他本人呢、啊、是完全不一样。在本文当中，宣祖就说戒体啊就是事，到了了然律师呢，他说戒体就是真如，就是佛本性。当然名词的差别不重要，不过当然就看到每个人的思想所依据的经论不同，所以他的诠释的角度就不太一样。其实不需要那么复杂的解释，很平铺直述的按照唯识论，因为宣祖那个时候他就采用三部论嘛，诚实论、具实论跟唯识论，所以很清楚的对于戒体应该怎么去学习跟讲解。只是因为唯识论一向都是难学啊，那具实论也更难学，那诚实论没有人爱学，所以戒就变成只剩下戒行戒相啊，这是很可惜的事情。那你可以看到宣祖心中对于三乘的道果次第很清楚的，其实是没有争议的啊，一乘道直直走啊，没有什么弯曲的东西。这是我大概的想法啊，本来应该差不多在这个时间应该要接进行接管法，这是原先的预定。可是后来我想时节因为也到了要进卷一了，那我觉得刚好就把唯识之障结束之后呢，就准备要入卷一。所以我们虽然花了七个月好像没有开始学习瑜伽师地论，不过也扎扎实实的为了瑜伽师地论打下基础了。那么在二道资粮的部分呢，我交代很多的前行，希望你们自己去排出功课来。今天在 Skype 上有一位学长主动的跟我要求，可不可以给我可不可以让我给他这堂课的时间做心得报告。那我看了一下他准备报告的内容，我就决定把今天的后半段时间交给他啊。他所报告的内容就是他对于二道资粮的部分呢，他自己的心得，他自己所选用的定课是什么。其实修行并不是在那些仪式性的定课，但是定课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增上缘啊，它可以让我们养成一个身心一个好的纪律啊。等一下就听他讲了，这其实是你们每一个人应该要做的事情。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都有自己的定课了啊，还有呢，你们也欠我的功课。我们上个礼拜天开导师会议，有其他的导师就问我，我班上出不出作业，我说我出，但是不要求交。我说那你不要求交作业，你出作业干什么？就是给大家一个重点提示吧。啊，我们在唯识之掌一开始的时候呢，出过12个题目，中间呢又举过了成唯识论中间的12个问难啊，两个类似，其中有交叠的部分啊。希望各位你们学习唯识之掌之后，能够自己解答这12个问题。啊，两套十二个问题，不晓得自己你们是不是都已经解答了？那杨柳就写了寄送告诉我，哦，他就反正就告诉我他的心中是很矛盾的，想教但是怕思想混乱啊。被我点评可能会觉得不是很确定，可是就像这位学长今天跟我要求要做心得报告一样嘛。你自己把自己当作笨鸟先飞了，对不对？为大众提成问题嘛，我觉得都是好事，这都是修功德的啊，没什么好跟坏。我还是给大家自主的时间啊，你们如果心中耐得住那么多问题不解决啊，那你们就耐呗啊。如果有人提出来，我就回应啊，直到你们的十二个问题自己在心中妥妥帖帖的都有答案为止。直到你们睁眼看这个世界， 很清楚明白，你的心中不会有正面负面波荡不止的情绪，也不会有任何的情见。当你的习气动的时候呢，你会容易看得见，这些都是唯识观希望达到的效果。唯识不会把自己称得很高，但是我认为它是一个各宗各派非常重要修学止观的一个入门。你把唯识学好了，你修学止观就有下手处，就有道理，就有方法。那你欢喜在用任何一宗的宗义自己去进步啊，那是随个人的因缘。好，上个礼拜呢，我们花一堂课把我自己归纳韩老对唯识执掌序论啊，我给他标宗叫做思辨唯识无义啊，做了一个升起次第的科判啊，我不再复习，因为规模庞大。我给各位的功课也一样啊，不要求你们教，希望你们做的就是把我所写的科判对到本文啊。我也做了一小段，只把唯跟是那一段呢，大概做了科句，写在我的脸书版啊网志上面。正文的部分呢，我就留给各位学长一个空间，不然我都把它写死了，你们自己就没有练习的机会。其实重点并不是在得到标准答案，我一直说过，重点在于你们走过我走过的路啊，我给的答案也不过就是一个跟你们互相印证的方便罢了，不一定以我的为准的啊。好，那么由此可以看得出来，你们欠我很多，是不是？但是就欠着吧啊，直到你们心里面欢喜妥帖了，自己找到一个定位，决定跟我对谈，或者是跟大家分享供养给大家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讨论这些东西啊。反正我们有四年相处的时间，只要你不离开，我也跑不掉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进到摄诵的部分。摄诵是在下自己编的，但是我的用意是希望你们背。当然，如果你们背得下来上个礼拜的科判，那很好。可是我觉得比起今天的摄诵，应该比科判好背多啊，而且它涵盖一些科判里面没有的观念。那是源自于我从别的经论啊采取下来的一个比较重点的记诵，把我自己学过啊怎么样去体会唯识无义相关的法句，都把它集在这所谓的五诵。其实五诵重点在前四个诵，第五个诵其实是为了要节前身后啊。那因为韩老在思辨唯识无义的最后一段，还把白法啊，为什么依事立一切法的那一段啊，就是虽然唯识主张唯识，但是他还是主张，他还是许立一切法啊，所以我们就依事立一切法，又写了四句偈，立一个颂。这个颂其实只有四句偈是不够的啊，所以我就先解释我在那边所写的东西啊。这最后第五个颂啊，四句偈。我们往后还要开成两个颂，我们称为无法三性颂跟八思无我颂。那么把这两个颂合起来的话呢，就是缘起无我颂。而所谓缘起无我颂，我就先说明了。缘起无我颂就是欲切斯都论师所成地的圣依嘎达，总共有44个颂。圣依嘎达就是两个宗，一个是讲缘起有，有是这样有啊，但是一切有法显现什么呢？两种无我性啊。那么中间有两样东西是没有讲的。那么缘起就立一切法，一切法归纳下来就是无法啊，无法就是相名分别真如正智啊，或者是如如正智。这是无法，这是把一切法归纳下来的结果。那么归纳这些法，一一法都可以透过三性来观察，你可以发现它的体都是分别，它的相都是八识的相应形而已。那么由 体是分别相是性妄心所的相应行，这样子的一个唯识观，也就是四训之观，引发的是种如实智，就可以去作证什么呢？两种无我性。所以呢，这边就牵涉到三性观跟八识观。八识观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四训之观，透过三性观跟四训之观，你就可以去证什么呢？证一切法而无我。那么取掉拿掉观的部分，就是拿掉三性观跟拿掉四训之观的部分，掐头掐尾就是缘起无我。缘起即一切法，无我有两种无我。那么无我是显，是显义，密义呢，生密义呢，就是无二，就是无二。无二并不是一的意思，无二是没有二取的意思。离了二取，你想想看，一切法还剩下什么？那种哑巴吃黄连，你只能够体会不能言传的那个状态，就是我们去训练自证圣智的一个经过，经过。好，这个就是这样。那现在有人喜欢去辨哪一句话才叫圣义？圣义如果若言说，在舍达圣论就说啊，真义如果易嫉妒，你用任何的言句文句去猜测真实义，若言说的啊，都不是圣义。圣义唯一是说什么呢？说根本智所行的境界，那个才是真正的圣义。所以完全是自证圣智所行的。你成就般若之后呢，你于相离相无执所显的那种真如境界，那个完全是一种表现在修养上啊。成就离欲，成就法身功德，意念相应，可以把这些功德啊，这个都能够成就。尤其断烦恼的断德，成就法身的智德，以及呢为众生做无上福田的恩德，都能够一心具足。那样子的一个心的状态，就是般若众智所行的真如的状态。所以那不是用言说讲一句话，它不是个理论，它不是个命题的状态，所以那个没什么好辩的，你去修就知道了。那凡是可以说的呢，都是方便言说的下各部中的中义而已。中义都是给自己找到一个修学止观的下手处，像唯识中就定一个中义叫做唯识无义，对不对？我讲过很久了，你们应该都知道，你要修唯识观，你一开始就要经过教理的闻熏习，把心带到唯识无义的状态底下，绝对不能去心外取相了。你以为相还在心外可取，你唯识观的闻熏习没有成就，连闻熏习没有成就，你没有办法启动我们的如理所引的作意思维，我们的思维呢还是颠倒的，还是颠倒的啊，乃至于去变异异有无长断染尽等等，都还是落分别识当中，那都不是修唯识观的开始。修唯识观的开始，在舍达圣论说啊，唯识二种种，那个唯识那两个字指的是唯识无义。其实唯识无义就由二显现，二就是二取，对不对？那么由二取呢建立种种相，所以有唯识二种种建立唯识观的起点，先把心透过闻熏习带到唯识二种种唯识无义的起点，你能够真信解唯识无义，开始起修四训之观。名只是名，是义只是事，只是事，自性差别唯是假立。名是胡为客，其运行是反复的对一切的境界这样子观修，都是在心头作意啊。由这样心头不断的名是胡为客的作意呢，锻炼由唯识观所成就的无漏道体。你反复这样熏成就了，这个道体就能够防护我们的意，意就能够防护我们的身跟口啊。三业清净了，觉性就显发，觉性显发为前导所行的六度，就可以增上生，就可以决定圣道啊。这整个三乘的菩提道果的次第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我们从头到尾一直抠着广略说明的道果次第跟各位讲，目的是要让你们知道，随时随地知道你们现在的状况是在什么， 依此这种正确的认识，不以少为主，不起正上慢，也很清楚自己应该要怎么用功，什么地方不足，应该要去闻思修，怎么样成就三摩地，在三摩地当中如何在心一境性底下进行转一的工程，都非常清楚啊。当然你们能够绝对也可以比我更熟悉的啊。那每一段每一段其实就是按照从头第一堂课以来我反复的去提成在各位面前的一种学习的典范。我不是绝对的模范生，你们也不必按照我这么做，可是至少要能够得到我的结论。啊，这个结论并不是我给的，而是经上啊圣弟子们相传下来如来正教的结论。啊，四种法印，不断的印自己的心。你印得过了这一念心所行的境界，你只要把心修对了，用这个心的决定放诸于身业跟语业的作为，这样就是修行。修行并不是在那个固定的仪轨跟教条上用心而已，那些花心血只不过是增上缘，修集增上缘啊，消除业障。但是真正的功夫呢，是按照这样子的一个正见，对不对？发起正智，在正语、正业、正命上，正精进，成就正命，而发在正定上，走在八正道，不断把你的观念修正在八正道上面。久了，无漏道的种子就会比我们有漏三界的种子更有力量。啊，反复这样做，啊，反复这样做。那我所示范给各位的，其实就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你们能够的话就用，过了，其实就可以把它放下，你自己可以有你自己的体会啊，应该是这样。但是我的东西我也不会独创啊，都是有根据来的啊，只是把它拼凑起来，变成一个我自己习惯整理的思维升起。好，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唯识无义五颂啊，唯识无义五颂，我就一句一句讲，然后再合起来顺一次啊。那希望因为只有，其实除开第五个颂，只有四个颂嘛，啊，也不多，二十句而已，啊，那为了怕你们二十句记不下来，我又每四句归纳成一句，呵呵，对不对？你最起码要把我第二排的那四句完全记下来，啊，来，你们跟着念念看，第一个什么？一根缘尽了别事，这你们懂意思吗？我们的十八戒就是依着六根，对不对？去缘六根的自净，然后呢，在上面产生了别的功能。这个了别的功能就是事，发在眼根上就是眼事，乃至于耳鼻舌身意，就有耳鼻舌身事，这样的一个了别性生，是吧？这样就开作十八戒，这个等于就是我们唯识之章序论当中韩老所讲的第一段，先建立十八戒的不共一缘。那么在这里呢，我用了两句话，是陈罗论师的观所缘缘论中间的两句偈，让各位来明白。因为我们最难懂的就是事所依所缘的这个根跟境。其实不管你唯识学多久了，因为我们的无始来习气总是觉得心外有实色，所以呢，那种独立的物质的概念呢，老实讲是根深蒂固的，根深蒂固的。其实学了很久的，认为自己是主张自己是唯识，像我一直都不认为我是学唯识宗的啊。虽然我在报告法相唯识的东西。可是我认为我并没有得到这个传承，只是借着我所读的东西带各位一块读罢了。很多人自己称自己是唯识宗的，老实讲连这个最基本的法相唯识的观念都没有讲对，这件事情没有搞清楚，你其实就不是真正的传人啊。唯识并不是主张只有心法，但是呢，如果你心中还有色心二缘的概念，基本上你就不是唯识宗的徒啊，就是这个传承的思想啊。连事都是无自性假立的啊， 何况你心中怎么会有色心、恶法的对立性？啊，这些东西都是好好去思考的。好，我们拉回来。所以第一句话就是跟你建立十八戒，对不对？十八戒根进都是在事上功能的假立，对不对？那么由不共所依、不共所缘建立十八戒。建立十八戒，老实说一句话，就是恶取性而已。说出来就是恶取性。恶取性，我又结归在第四句当中：所取非外，事能取。我们以为的索取并不在心外啊，是事上的一种相分色。其实事上会起相分色的功能，就同时会有见分的功能随转。所以他说事能取，因为能取是见分呢、啊，见分是沿着相分所生的了别功能啊，这两件事情是不相离的，哦，不相离的。有恶取不相离而有相见这样的一个不思议的状态呢，我们分别有自他我法。所以如果我们究竟的实相是在事上分作两分，立作恶取，于中再分成自他我法，那么这个分作自他我法就是妄见，对不对？那么如果实有外境，那么我们能所对立当然是合理合法的，这个不叫做虚妄。虚妄就是在明明是在事上头的相见跟恶取性，我们活生生把事上的相见跟恶取性认以为实有自他跟我法，这个就是虚妄。不是那样子，你看作是那样子就是虚妄。所以呢，我用一句话，因为老实讲，你如果没有懂那四句，我们真正的本颂的四句，你只是记一根缘尽了别事，就跟很多人把瑜伽师地论的前三卷都读了很多次咯，讲的也可以都头头是道哦，可是都是用实有论去讲，眼根什么样，自尽如何，助办功能如何，哎呀，一个字一个字都有解释啊，解释完之后啊，标准的外道，真的标准的外道。因为你的忠义没有把握。十八戒要讲什么？十八戒要讲什么？十八戒老师要讲种子性，就是要讲种子六义。种子六义要说什么？有生相却无生智性可得，是这样。三世的流转不必有我，法之无智性假立的，三世的流转完全就是一种虚妄分别的我执跟法执而已。而只要是虚妄分别的我执法执，其相实无啊，于实无有性中只以为有我有法。为什么？因为它完全都是事上头的相见而分，恶取性的显现而已。我很熟，但是你们能不能这么熟不知道哈。可是就是你去体会，一见境就知道是这样，一见境就知道是这样。当然了，我只好用一根缘尽了别事这七个字让你们来总持这四句话。四句话是哪四句呢？事上色功能越尽。什么叫做声色功能？声色功能就是四大，四大就是净色。而四大其实是一切法的四种功能：能持、能摄、能熟、能长。你们现在姑且不必记，因为入我们接下来的本文就要学习这个东西了。这个东西出现在51卷的内容里面啊，52卷的内容里面。你们千万不能把种子当成一颗一颗的啊，这样去想啊，然后把整个身体啊一切的物质当作和合聚集的相，你这样去想为是，好像很科学，其实完全都是外道，跟佛法要提的意思完全不同。我们一开始入唯识之章，我就引用了陈文社论的序，慧基法师就跟我们讲，读唯识要有四个法则。我一直讲最常用的法子就是摄用归体，把一种法的功能当以为有作者因， 比如说你泼水啊，到水到地上去，它就是往低处流嘛，有缝就钻嘛。这是谁令它这样子的？后面有一个推动法性呈现如此像的作者因吗？没有嘛。那不只是你说啊，它干单嘛，那水是无生命的，我们人是有生命的。人有生命，那是我们的一种妄想啊。我们这种生命的现象，也不过就是结合法性，呈现这样子的相状罢了。啊，经论上讲机关木人，啊，不过就是个做机器人、精致的机器人而已。如果机器人里面内建一个程式，它就好像像人一样的显现，难道它背后有个作者因吗？没有，包括烧在那个电路板，其实已经不电路板了，就是那个晶片上面的啊程式，都也是建造它的人他的经验值，是不是？那经验值有决定性吗？一样。如果我们能够制造一个能够学习的机器人，他自己能够一直不断的接跟人一样学习外在的刺激，转变成内建的程式，那搞不好这种机器人就会宰制我们人类，道理一样，他也可以创造自己有情绪、有主张、有意见，能够造理论，对不对？他可以自己想象自己是上帝，这些都是做得到的，都是做得到的。那这一切都是在四大近摄上的一种变异，对不对？我们说啊，根净同为四大近摄，变异为有根跟有净。根净是明，有法是概念，有根有净是一种自己的分别心，而根净不过就是个假名而已。因为就其物质来讲，就其物质来讲，就是四大近摄，对不对？而四大近摄其实并没有一个本体，它就是四种功能，四种功能的变异性。那各个功能有没有自性？有没有绝对的自体功能性可以划分？又分不出来，因为呢，地可以变异成水大、火大、风大，四大之间就是交换变异，没有一个决定不动的风大，没有一个决定不动的地大，都没有。你去学到四大种那一段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这个过程。所以呢，佛法谈很多的假名概念，都在摄用归体，只不过是约着摄心别论啊，依俗来假立种种法而已。所以你在学法的时候呢，一定要善用缘起观，缘起观是从头要用到尾的啊，从头用到尾，因为我们一动心就是在事实上转，你要警觉这件事儿。只要我一有明了性，那个明了性就是什么？就是事。你也不必很高明说，那这就是觉，那是我的明觉性。那明觉性是常的，不对，它是无常的。怎么会是常？常的话，你没有办法了别。如果你的心是常性，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别于相？你心动了，动就是无常性嘛。我有无常性，才能够生出事的功能嘛。你把事的分别变异的功能当作有体，分别假名论定它是什么不是什么，采意意想，如此罢了，如此罢了。所以呢，事的声色功能呢，我们就说它是根。同一本质的变异啊，在根色上的显现，我们就产生了事上什么相分色，我们说它是净。所以唯识所讲的净在哪里？在事上的变异，事是种子现行，现行熏种，这个作用底下划分成明显的两个作用，那个作用说之有决定的功能性，那就是四大的净色，净色种，净色种变异为根，变异为净，那都得在事生时呢，根净才会背着相净二分的功能区分了。我们举一个科学上比较可以印证的东西，我们说啊，我们的大脑是分别网膜上的视觉的像，对不对？这个视觉的像在网膜上是不是跟四大种的一种变异而已？是这样子，某一种细胞它被激发了嘛，对不对？ 那某些细胞没有被激发嘛，于是它就有了形色的感官知觉，在大脑中产生了别性，对不对？这个大脑的了别性有了别心外的东西吗？没有。当然你说这个根茎上的变异当然不能绝对跟外在没有关系，可是老实讲一句话，你仔细平心静气去想想看，所有一切包括虚有外境，都是不是借由各种的，我们举一个最明显的因缘好了，光，对不对？是不是在光以及空间距离这些因素底下，所有的物质，我们就说哈，所有的物质就在光啊、距离等一些因素上建成一个重重罗网的法界性，对不对？你不过是于中取一个相貌，说之为根，取一种功能，说之为境罢了，这样了吗？说穿了，同一本质就是四种作用心：地、水、火、风。四生时所依的四大种的功能性，当时能够提供它四生起的功能性，那个具有一的功能性，我们称它为根，称它为根。而于中变异所显现的相分色，我们说它是境界。这两件事情我把它写在第一句跟第二句，因为它最难懂。可是如果你有比较好的物理化学跟生化的基本观念，反而比较帮助你懂。那我国不理中了，还是许有外境嘛，你许这些东西身罗灵力嘛。我们从认识论的角色不得不了，因为佛法唯识并不是认识论，可是姑且你就借用认识论的方法来，许有外界的存在，外界怎么样让你在认识上面产生那种所谓的感官知觉，因缘的变异嘛。我取一段因缘变异让我生事了，事上生色的功能我们名字为根，事上变异所现的相分色我们名字为境。所以根境都在事生的时候相见二分，显现众多差别相，这个是一个基本观念。所有的唯识无尽从这里下手警觉，因为我们事一动的时候呢，心所就随动，不管是善的心所动，我们最容易就是怪罪外境让我动，情绪就会跟着起来，成见就会跟着生。一个好的禅家啊，他一直不断的参谁，对不对？什么东西一生就问来处，这是一个很猛的修行方法，我一直称赞这个方法。你咬得住这个谁这个字，或者是你能够随时随地用很深的定耳莫造心缘，但看来处，那个结果是什么？那结果是密心了不可得嘛，说是一无即不中嘛，对不对？理有无间嘛，于理有无间当中分别说有我法，这禅家的说法就会是这样，讲起来很玄，我一世呢就把它落实了，落实了。你可以假借各种物理生化的观念来帮你理解，所以唯识无意的一个观察起点，一个体会的重点，就要知道所有的心王跟心所的相应行，它绝对是亲缘自尽，自尽是事上的相见二分，不是事外的种种，这个是下手处。即便时有外色啊，你要去改变这个世界，也得从你自己的观点下手。佛法只是叫你啊，从根本下手，不要你做概念的论定。从这里先肯定了，四生时代比相见二分变现而起，于中呢就只以为有我有法，由虚妄分别所认定的我法种种相，皆是假立，对不对？皆是假立。他的体是谁？体就是这一念相续无间的分别。相是谁？相就是意识所缘的名言，这是我们的第二段要谈的东西。那于中的二取呢，就是所取跟能取。所取呢，事外而非外，好像是在事之外，可是并不在事之外。因为有所取当你的缘的关系呢，你就好像有个能取生了、啊、能取也不是真的生了、啊、所以我说事能取，好像有一个能取转了。你为什么知道你心动？ 因为索取向转，因为索取向转，是外非外而转生转灭，你的心就动了，你就知道哦，我有决心在动。这四句话是整个唯识观的起点。来，稍微默记一下。你就那个理那个理那个理则去顺那个理啊。首先要一根嘛，因为我们的事是一根立名的嘛。事声色功能曰根，事上的相分色曰境，然后呢？不共一不共缘啊，不共一缘差别转，有种种相转，对不对？那转出来的相就是我法种种相，我法种种相就是你不见这个缘起啊，对不对？虚妄分别我执法执所建立出来的相，体是谁？体是分别，相是意识所缘的名言，可是你把它当作实有种种，这个要好熟哈。我们已经讲这么久的时间。不共一缘差别转，索取事外非外，所以我进哪一句话？索取非外是能取，因为缘着索取，好像有能取的功能在发生。这四句话很重要，你们回去之后呢，多花点时间在四句记上。事声色功能曰根，事上相分色曰境。不共一缘差别转，索取非外是能取。这四句偈就是解释一根缘尽了别事。我们即将入到了卷一，这个是标准句，讲事的自信就是这样定义的。五事生相应地，每一个事这样子的说明，就是在讲这四句偈背后的深意跟广分别义。是声色功能曰根啊，世上的相分色曰境，所以境不是指那个东西啊。不共一缘，因为各个依着眼根缘的色的自境，我们说它是眼识，对不对？这就是不共一缘。各个有六种不共一不共缘，不共一缘差别转，差别有几种？五世声跟异地转，对不对？啊，是声色功能曰根。世上的相分色曰我的顺序很重要哈，我顺序非常非常重要啊。一根缘尽，根要先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那是四大种的功能。这功能变异呢，我们说有尽，都是世上相分色的变异。于众的一根缘尽成立了之后呢，就有了别性的功能差别转。这个时候所现出来的索取啊，非外是外。因为缘着有索取，于是我们说有好像能取的功能生，一念心动，就是这样。你心够细，以心看你的心，一念心动，它就是长这个样子。去说明它的功能，它就是这个样子。你就当做死背好了，这就是唯识学基本的定义。你不要把它当作是解剖学啊，根就是那个神经综合体，神经哦，对不对？神经综合体不过就是个色法，你视不直受，它就是个蛋白质而已啊，对不对？脂肪多了，旁边还多了一堆脂肪，如此而已嘛。所以流动血液，于是就有了温度，都是这么多的法性柔和出来，产生出来一个综合相而已。好，再背一次。是声色功能曰根，世上的相分色曰境，不共一缘差别转，索取非外是能取。要去理解，不要硬背，要去知道它的意思啊，引到你的五蕴向上自信差别，体会那个别是什么，然后就更体会造诵者他为什么要这么说，这样说要你体会什么，就是体会人无我法无我嘛，啊，这是遮来说的，表来说的，就是那个我种种相法种种相都是执着生的嘛，都是执着起的嘛，对不对？一缘是相续无间 分别变异的。这是你对于唯识学一个基本的观念，你只要懂得四句偈，唯识基本上不会搞错，但是一定不能离开这四句偈。底下的所有学习，如果离开这四句偈，通通不是唯识。你要依着唯识见解释一切法，你不能离开这四句偈。这是我很严格的要求。好，接下来呢，就来看看我们缘境的部分。因为我们都是一根缘境了别事嘛，从这样的功能来的。那这样功能呢，哎呀，我们都已经定义了，净冰并不是世外嘛，对不对？根也不是实有嘛，它是四大种一种综合性的功能嘛。那么随其各个名言假例的不共一缘，有种种差别相转，我们说只有十八界嘛。二十八界各个都有恶取相现嘛，恶取相的那个索取并不在世之外嘛。因为已有索取相生，所以我们说有一个能取的功能正在生灭嘛，对不对？彼此都是互相关待，一个有全部有，一个没有全部都没有，所有以上都符合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彼生的关待道理。关待道理就跟你讲，一切法生灭无所依。就一旦你的心入到梦中，就有境界跟我嘎嘎棍，就是这样。观待道理就是观待，观待纯粹只是假例，是无体的假例。你不要以为于中有任何实有性，没有。包括做梦那个人的心也是相续无间的，他没有办法自己主宰，虽然他好像变现出梦中一切的境界，可是他也没有主宰性，他也一样是个参与者，他也不会由我去想，他认同的我是梦中那个不实在的我，如此而已。你真的去观察这些生命经验，你就可以体会这四句话。好，接下来的总则呢，叫做圆明为净，体即分别。那个即拿掉，凑四个字，凑七个字，圆明为净，体分别。体就是自信的意思，体就不共的特性，它不共的特性。不管你什么，你前五世身，它都是随意识起名言的境。一旦落到意识圆明为境，它就分别转了，它就已经不是因缘生因缘灭的东西了。所以圆明为境，体分别，来背圆明为境，体分别。好，连同第一句来，一根圆境了别事，圆明为净，体分别。好，现在已经把它归到分别来。首先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分别生分别灭，分别的生命其实是无体的，都是意识圆明而转的种种相。可是我们不甘愿认为体一定有所带，对不对？一定有所带，带实物不带实物。可是带不带实物都是假名的实色，底下就会谈这个事儿。好，取事的相貌圆明言，取事的相貌就是与依他起自信中取彼相貌的意思。事的自信就是依他起，因为他没有自信，随因缘变现种种相。可是我们的第六意识有这种功能，他取前五世的种种相貌，然后呢，用想心所创造一个相，名言相，然后重新圆这个名言相为境界。这就是这句话，所以所有的五世身相应地都不能够离开同行意识圆明为净的功能，所以一切五世身乃至于六世所圆的净都是谁？都是名言。圆明言为净，所有的净体都是谁？分别。能源的心是谁？能源的心还是分别嘛，对不对？因为能源心就是分别的功能嘛，所圆的净还是分别变异出来的相分色，相分色的体是谁？还是真的分别心，由四大净种所变异的相而已，是吧？取事相貌就是取他起自性的相貌，然后圆明言为净，明言就是意识相应的想心所建立的，所建立的。那你说这个明言有一 啊，比如说火，火有一真实有烧作用的火，有无一像龟毛兔角，所以不管你有一或无一，相同它都是一个施设性而已。啊，所以有一无一施设性，来连着连着两句，是相貌圆明眼，有一无一同施设，它都是连贯下来的哦，它是个连续句哈，中间不要切断，不要因为句子切断了。你要知道他讲什么，就知道哦。我前面已经讲了一根原色了别境，对不对？了别事，对不对？这样下来之后呢，这个特别对境界本身，境界什么东西呢？是什么事所缘的境界呢？是意识所缘的境界。而意识呢，是取心意识的种种相貌，原名言为境。而这个名言呢，不管有关带实物或没有关带实物，名言就是名言。他所要指的那个实物，它就是一个因缘所生法，对不对？所以原则上名跟事是不相称的，名是名，事是事，两者不必相称。我们在内文上学过的，你要回到内文上去体会哦，长文下来整个体会带到这边来，取事相貌圆明言，那是前五事都要圆明言而转，一直同行意识圆明言而转，所以六事所圆的境都是名言境。名言境是假的，为什么是假呢？因为它没有它所依的体的功能。如果连实物所建立的名都没有真实功能，那么没有依实物的名呢？那更是假的一塌糊涂。所以取事相貌圆明言，明言呢，不管有依，不管无依，同都是施设性。施设性就是恶取性。你在施设恶取性上说有我，有我，我法治他。都是虚妄分别我执法执，而名言呢，就是假这个当所依。观察意，观察意，给名安立做一个所依止，所以这边合起来，名假所依，依什么？观察意。观察意是自己所选的某一种观察的角度嘛，对不对？你带了一个成见，带了一个情执，你去观察这个角度。你所施设的名就依着这个角度立名，你观察的意角度有千差万别，你的名就有种种相。约定成熟，说之为一物罢了。所以你会啊，臭气相投，跟同名为境的一群人，对不对？因为你们用的同一套语言逻辑、思考的惯例，所以呢，你们就是一帮人。可是呢，这不过就是意中求同罢了。哪天呢，你被分化一下，你们两个之间的意见也还是会变，一样会变。所以名家所依，这所依是谁？观察意的种种差别。所以由此知道，名跟意只是什么体分别嘛，对不对？而相呢，同样都是意识所缘的名言而已，对不对？体是谁？名跟意的体都是事的分别功能，所缘的相是谁？分别功能意识所安立出来的名言境。三句话合起来，取事相貌圆明言，有意无意同施设，名家所意观察意。结论：体即分别起相见。你看我的最后一句话都归到恶取心上，前面的恶取，最后第四句的恶取就是这边的相见。可是恶取啊，是一种习气的相续，相见呢是唯识见给他一个观念，实则相见能不能区分？说说而已嘛，对不对？说说而已啊。这四句话合起来合作一句，就是圆明为境体分别，以这个来增上想一根缘境十八界的差别性。好，从头这样下来，不断的自己回去哈，这样做。好，接下来的第三个颂，总颂是四变二取我法生。老实讲啊，这三句啊，拢无什么差别的，对不对？都是一个意思嘛，对不对？都是我们二取习气相续流转，而有种种相生嘛。 什么相？我种种相，法种种相。我种种相，法种种相是怎么来的？是假名安立的嘛？假名名怎么名？名名一什么生的？一种种一观察生的嘛？对不对？所以名跟一体都是谁？体都是分别嘛？相是谁？相都是在名言上的假立嘛？对不对？所以合起来唯识观就是名只是名，事只是事，于中名言所建立的自性差别。唯是在分别体上的假立，名只是名，事只是事，自性差别唯是假立。或者我们看到八句偈，名是互为客，其心运行师，对不对？余而一当推，为量即为假。你不断的反复，那你这些东西，这些教理都熟了，那不过就是个结论罢了。好，四边二取我法生。生虽然说是生，我们那个清章兄啊，经常都问我，是礼拜三他就跟我问白板上我所写的，他说啊，我们学别的地方都说啊，这个缘起性空是无自性的，为什么唯识说一他起自性叫做缘生自性？那我就说了，那如果我们说这个自性是缘所生的，那个自性是啥东西？就是假嘛。不就是这样吗？所以唯识所讲的自性是假言的自性，不是实有的自性。实有的自性呢，无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自性是空的，这是圣意。无自性是对之意。唯识见说原生自性，那是闲了意。直接跟你讲，我们六根门头所见的一切法，认以为有自性，都是怎么？都是因缘上假立的，这是显说。用无自性去遮它，那是对自说，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在般若经上知了自性空，没事儿；那以为有法自性空，有事儿。有事，所以他不得不讲无自性对立，无自性又变成恶取，一切波无了，于是又直接闲了，说什么所有的自性是原生的自性，那是假的，不是有，不是无，理有无见，自证圣智所行的境界，那才是真圣意。你如果在向上文字哦，不了部派中义啊，你不懂得观察慧啊，你咬死的文字不就死人了吗？哎呀，这自信取利不取利，取利不取利干什么事儿？你看前因后果嘛，看前因后果嘛，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在学中义啊，都在学分别见，都不懂得修学离开我执法执的教观，各种部派的中义啊，都是建立教观用的。都是以他的教官的道教理破自己的自性执，你不要拿自己的教官去破别人的，干你不了屁事，你懂吗？所以呢，这些东西自己要体会怎么样去用心啊。那他的四句话是什么呢？离能全名不知义，非全不同不可言。老实讲，这是我引来的那个八句偈，简而言之。非离别能全，至于所君讲，对不对？非全不同故，一切不可言。这四句偈改成这一句话：离能全的名，我们不知义，对不对？义名是怎么来的？由义观察的种种角度，分别心，对不对？取相貌之后安立的假名。所以名不能离义，义不能离名，名跟义的不相离性，那是我们的事，把它建立了连结。本不相称而说它是相称，所以我们离了能权的名是不知义理啊。为什么？非权不同，能权跟所权并不是不同的，并不是二权有不同性，一切不可言，不可言有，不可言无，理有无性，理有无性。离能权名不知义，非权不同不可言。底下呢是我用这两句话来归纳总线熏变那一段，两种事变，一种是分别变因缘变，一种是因能变果能变，这是按照次第来的。先知道分别变就是什么？ 就是意识所缘的名言，对不对？意识所名言一定有它所带的真实，那真实就是色声香味触的所觉知，对不对？前五识的所觉知都是什么？都是第八识的种子熏变而成的，那是因缘变，对不对？所以呢，分别变是因缘变，我们就分别变出了一个好像异于因缘变的有法生有法灭，所以分别变是因缘变。那在因缘变底下呢，因能变，因能变就是熏种啊，熏种不断的摄持相续直受啊，它就会果现行啊。等一下会讲异熟的问题啊，有这样子因能变呢，不断的熏熏熏熏，哎，缘成熟了，就现现一段的分段生死，现出什么？现出一个最初的异熟。最初异熟呢，在分别变异成种种的六根法啊，这就是果能变。所以呢，因能变现，果能变啊，这四句话呢，当然详细解起来也不是这两句话可以解释的，可是重点在那个事跟现上面，这一切都是事现，好像有那样的显现。而实相你要反而记住这件事情比较重要。什么东西比较重要？老师讲这些熏变的过程是无间相续流转的，它不是长，可是却是恒，它不是长却是恒，然后呢相续无间分别变异，这个是四书地的说法。有这样子的分别变异，也不会有自性生灭的。所以我说异熟，异熟老实讲，异熟没有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分段生死变异生死也不过是一个道次第假立的。我们说我们这一期得了根生，表面上那个形状像是人，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他的体是谁？他的所知意是异熟嘛，是这个阿赖耶识嘛，阿赖耶识色从一切种嘛，而我们现在的造业又在熏那个有漏种嘛。我们讲以金做，以金做七戒金，对，你拿金做个马桶，拿金当做个佛像，两个都是金的本质，对不对？你会取哪一个？我们的染金的偏好都会取佛像，对不对？但是如果回来我把它融火成金，两者有什么差别？没有，但是有差别，形状有差别。老实讲，我们今天分别一切法都在形色上分别，就在形色上分别，并不是在本质性上分别。形色是假法，形色是假法。你拿黄金造成一个马桶那个形状，跟有黄金造成一个佛的形象，除了形象之外本质有什么差别？没有。可是我们的佛像就会让我们起庄严的感觉嘛，马桶就会让我觉得坐在那个凉凉的东西上反而拉不出屎来，对不对？你这只是起这种分别想而已嘛，是不是？观世音论就讲一句话了，如果一切法只有形色上的差别，那这法这些都是假的嘛，是吗？都会是假东西，都是假东西。这件事情当然你要学其他的论才慢慢可以有这些分别啊。不过合起来算说啊，这第三段是比较难的，可是呢我觉得这个难其实很简单，其实是非常简单，它不过就是把前面的两段文呢再深刻的讲深一点。表面上的相是假名，他如果说要有实体，那个实体也是无自性生灭变异的什么东西，熏变的过程而已，对不对？好，这四句话背一下：离能全名不知义，非全不同不可言，分别变是因缘变，因能变现果能变。合起来一句话：四变二取我法生，我法而生，并不是。唯是我法相中主张有我生跟法生，我法生是来自于哪里？是由四变当所依，二取当作因缘，由这样子所建立的我法生相。 所以我法说是有生，有没有实生呢？没有啊。那许不许这样说？废话，因为我们认识到是这样嘛，对不对？我们最初在妈妈的子宫里面依托为生，最初那个身份就是我们的异兽。可是异兽只有那个时候才有嘛？我们在中阴身的过程有没有？有啊，那是不同异兽的转变。老实讲，我们活着这一段分段生死的这一个寿命，我们的身份都不断在随时转变，对不对？哪个身份是我？包括你死尽了，对不对？你死尽了，你在你死有的状态底下，中阴身七天一变，七天一变，七天一变，不是第七天才变的，是随时都在变的啊，是随时都在变的啊，这就是这边的所谓的四变。四变是四俗地上我们唯一在唯识见上所说的假有，假有性是这样。四变，四变就是种子六义。说他生相是被怎么认识的，其实他所显现的是不生不灭啊，这个道理你去学习就知道了。好，第四个句子，由以上三段文合作起来，它就是贯带道理嘛。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两句话合起来就是阿含经一直不断的传讲下来的根本道理。佛法如果有讲超过这两句话之外的道理，就是邪说。凡可说者都是观的道理，可是观的道理为什么会有生有灭，有种种相转呢？串习故。只要我们有一念直识的颠倒见，不断的反复串习，三人就成虎，流转就成业，是这样来的。观的道理怎么样现作用？作用就是什么？串习业。因为有业的串习，而业呢是有根本无明，因为你有一念无明，不断的串习就成业了，业就有流转的三识，有种种生分生灭变异。我们于中就说有分段生死，有一期的寿命，对不对？种种相都在中间有说，有说，那说穿了，观带道理作用先罢了。这些东西啊，都是先业所熏，种子的色常直射为一期分段的根深跟气界，这就是一个熏与变的过程。因为这个业种的熏变呢，极为细不可知它的功能性故，我们就会以为它好像有个建筑性，可为意可作见。我们的根深跟气界好像都很实有，建筑性就是实有性，非常的实有性。那个是建筑像怎么来的？就是因为它实际上的体是什么，功能性是什么，是一种业种的熏变。一种熏变是不可知直受处了，你不可知其体相跟形象，它在你不可知的情况底下无间分别的变异，你就以为它坚住常有，坚住常有。可是呢，我也劝各位啊，你们就是放宽心，它是怎么有的？它就是无间分别变异，横转如瀑流而有的，对不对？就是这样。只是让你比较宽，因为直接跟你讲空性，你很难过，对不对？直接跟你讲那是涅槃，你是不会，它带给我很多烦恼，对不对？你就会不太信得过。可是至少你会知道它就是无间流转变异的，对不对？被你所有的心念不断的参与，也不断的被影响，你随时的每一念心随时在参与其中，随时也被其作业所影响，它就是这样的存在。这样的存在就叫留住生。于中安立名言的种种相，那是相生，对不对？所以说相生给予留住生，我把相生讲到前面，就跟前面一样，我把分别变是因缘变讲在前面。我们所缘的境都是分别嘛，对不对？推论它有所依，所以才看到因缘嘛，对不对？而因缘呢，说实端呢，随时随地都在因能变嘛，只有缘成熟的时候呢，果能变，你才说它生了嘛， 对不对？其实我们以为灭的时候呢，它还是生嘛。没有新的一法生，何法会有灭相可得？随时都在灭，你又看不见。跟你说有灭，随时随地都在灭，你又不知不见，因为你有执嘛。你执就有一段时间的坚住相可得。等到你所执的东西分别不可见了，你说它灭了，就是这样而已啊。所以合起来这四句话是观待道理，本来是持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的道理，对不对？这个道理呢，只要一念无明啊，颠倒见串习成业，三世流转就有我法。你们能不能像我这么熟啊？熟不是开悟啊，熟是正念成就的基本条件，这样才有办法修止观啊。在止观里面还没有这么多文具，文具是我讲给你们听才觉得这么麻烦的，我就就进去里面体会了，对不对？没有那么多叙述的文具的啊，就是一个观察，就是一个融入。你一融入，一撇掉你的勤见跟成见，你就融入生命的流注相当中，你体会到那个动而无生无灭的不动。分别心是有动向的，那个不动的是真的，凡是有动的就是假的。妄法常相，常相显示好像不动，哎，那个颠倒啊，好维系。你去观察你的止观的心，你非常非常维系。观的道理作用现，业种熏边世间住，好像有根深契机的常住相可得，而实则是什么呢？相生基于流住生，相生是相空啊，流住生是性空啊。有这样子啊，我们假说啊，底下那第四句话是假说的，有分段生死的，一起一手生了，一手生了以后呢，那就是极乐蓝呢，不断的经过胎生的变化。出娘胎之后呢，六根的功能不断的发育，对不对？就有一熟生种种的别国显现，种种的别国显现。所以生一熟以一熟生，其实不是第一因是生一熟哈，生一熟是我们这一期生死这一期寿命的起点，我们认定的起点。所以当你认以为有生一熟的时候，那一定是分别变了，那已经是分别变了。你如果不晓得法性的状态，法性的状态，法性的法性中阴的状态，那是恒时随转，无生亦无灭的啊。所以呢，生亦熟，以亦亦熟生，这是整个生命的实相。所以总起来一句话，熏变只是什么？只是事的留住，对不对？既然一切法体都归作事性的留住，于是呢，外境怎么样呢？没有实性。熏变为是无尽性，熏变为是有一切法，无尽性法空性，一切法法空性是也。所以唯识见的宗义啊，是法空正见的论述，是大乘不共法。熏变为是无尽性。好，我们先把这20个句子啊，慢慢的一起念一遍，然后呢，再把四句偈归纳下来，一定要依文起观，把我刚才那1小时又15分钟的时间那个讲解融成一念体会，好不好？好。四生色功能曰根，四相的相分色曰境，不共一缘就有种种差别相转，所取非外，是能取生生灭灭。我加上那几个小字，那是 feel 哈，你自己要知道，那就是这个意思，那是文句的限制没有写的，可是我们的认识它，我们的观察就会有这样的感觉，知道吗？那你六识对境会怎么生呢？取识的相貌圆明眼， 对不对？就是五事生随着意识的同行，由想心所施设名言而转生，对不对？取事相貌原名言，那名言怎么样？有意无意同施设，名家所依，这所依是谁？观察意。所以名跟意体都是分别，相都是名言的假立，对不对？这我讲了很多次了，所以归结一句话，体即分别起相见。由此呢，在看这恶取性，直接观恶取性，这恶取性是一个什么状态？真的有恶取性吗？离能全名不知意，非全不同不可言，分别便是因缘变，因能变现，果能变。好，第四段呢，就谈实相的道理。实相的熏变，熏变有体有自信的熏变吗？没有。于是呢，在破那个有生见，它都是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的观待假立，是无所依的观待假立，不是有所依的观待假立，懂吗？观待假立就跟你说明无所依。所以观待道理就是无所依的实相的世俗说，因为有所依不成法，因为有所依，那个所依有自信，它就不会变成能依嘛，对不对？怎么会有转变呢？如果相性有转变，那表示所依什么？所依一定要灭，灭就不能生新的一个能依法嘛。所以有所依生灭不成立的，你知道吗？有所依只能够建立概念法，有所依不能建立真实法。好可怜啊，我们以为的真实法是在观待道理下假立的，不是在有所依见上假立的。哲学抽象概念的命题才是有所依上假立的，凡有所依不用谈就是假的，就是概念法。可是真实法却在无所依观待道理的一种情况底下，有生有灭，而生灭无自信，对不对？前后不相属，业性宛然，你要去体会它。所以底下第四句话，这是很深的道理哦。观待道理怎么样呢？作用现，就是不断的一念无明颠倒见的串习，就成三世的业果。业果是实在没有的呀，对不对？世俗立上也不过讲刹那刹那刹那刹那无声的各个自性假立而已，对不对？相属的因果性是你自己灌上去赋予的，我法二子给他令他有相，观的道理作用先，业中熏变世间住，间住的根深机械就是因着这个业种的熏变而已。业种熏变是不可知的，是不可见的，而不可知不可见，随着名言妄见而有常住相，妄法成常相，你看多么颠倒，妄法成了常相。我们礼拜三学过的那种解经刚刚这样讲，世尊对大会这样说的，妄法而有常相。所以观待道理作用现，业种熏变世间住，于中只有两种生，相生即于留住生，生一熟一，一熟生，对不对？有了最初的身份根深器界就别立了，对不对？六根的功能越分化，你根深器界的了别性就纵向假立。其实呢，就是一个业种的熏变而已，说穿了业种熏变就是诸行可得，唯行唯法唯事唯因唯果，运善巧里面的五个关键啊，你们不用记啊。总起来四句记：一根圆净了别事，圆明为净体分别，事变二取我法生，熏变为事无尽性。所以把唯事无尽呢，前冠两个字，后冠一个字，对不对？唯识的所依实在是什么？业种的熏变，对不对？无尽是在说没有尽的自性，不是说没有外境。缘起施设一切法，无性是说两种无我，就是这样。 由这样子建立为是无意义的中间。那由这样子啊，身后升起厚厚一切法的假立心，因为虽然我们主张为是无意，可是虚有一切法，对不对？所以这四句话就不用太多说了。色心非意，随属假立的，就像梦境当中也有根生有器界一样啊。我们是由意熟的熏变流转当中说有根生跟器界一样的道理，只是我们今天没有得根本无分别智，梦中还没有醒，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呢，色心非意是随属假立的。于中的白法，心法为最胜，我们不谈，对不对？啊，那么心所法就是什么？相应行。色法就是什么？恶所现应。心不相应行就是分位假立，对不对？六位无为就是所显的实性。这两句偈就是讲什么？就是讲白法，对不对？白法是依势立的，对不对？由此所显现的法无我性，依势故立一切法。所以总起来一句话，白法闲聊二无我。在白法跟二无我中间又有三性观跟八识观，八识观就是四寻之观，透过两种教观证实两种无我。你的缘境就是一切法，缘境透过三性观，透过八识的四寻之观，你就如实了知而无我性。那么由这句颂，由这个四句偈啊，我们再把它分为五法三性颂跟八识无我颂，而这两个颂合起来就是缘起无我颂。我要你们背的四世颂的圣依嘎达，这样明白吗？好，那么就给你们一个礼拜背，背不只是背，要能够随文起观，念到哪一个句子，随便抽问一下，你都能够讲得清楚明白，完全去体会每句的意思。等你们都理解了以后呢，不必理会我这个句子，这句子毕竟是我编的，虽然里面的法句都是我东抄西抄拼贴而来的，对不对？你自己可以去找你的三巧啊，在你们还没有之前呢，就姑且借我的用，好吧？借你的不用还，好吧？就这样，真的好好的用，用到你自己能够100%的去体会为是无意啊，把你的心能够随时随地对境即相离相带到这个起点上来，这样 OK 吗？好。那我们唯识执掌的序论篇呢，就在这个地方告个段落了。等一下我把时间就交给那个学长，给各位做止观二道之良的报告心得啊。那有问题吗？这个哪一个句子需要我再多说明的？当然我也绝对不是反对你们去增加法相知识哦，但是真的我觉得核心的思念住自证圣意的那个关键的思维善巧，那个如理作意所引的思维善巧，一定要摆第一顺位。这个东西因为啊它太难，不常去练习你就会经常忘。如果你没有这个善巧，老实讲一块一块砖头不会砌成一堵墙的，何况你要建的是长城，对不对？你怎么建得起来？没有这些直观的粘土你根本串不起来啊，对不对？而且弄起来之后呢，你还要把它推掉，还要把它推掉。为什么辛辛苦苦的隔开之后还要推掉？你自己就知道了。道士力就是这么回事儿啊，清清楚楚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去安立一切法之后呢，由他所安立的性呢，破无所有，破无所有，于无所有当中再升起悲心，成就最后的佛道。反复这样熏。啊，反复这样熏，这样的效果是什么呢？离开二执二障，离开二执二障，因为你常做如是观，你根本二执二障生不起来，让它没有生起来的缘起。所以我们是创造，透过这种训练，创造你的内心生不起二执二障的一种清净的缘起。这叫做清净心，这叫做不退道。能够这样常常训练，这才是根本之道。这个东西如果你每天比如说你给他有十个小时，好，不要十个小时，大概没那么多了哈，四个小时，你们至少要花两个半小时在这个事情上面，对不对？ 不要反而颠倒了，在法相上花比较多的时间，然后在这个思维修上面花比较少的时间，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好，十分钟后呢，各位回到位置上。